如果是以过去的这五年的时间来讲的话，或者说再多一点十年的时间，其实中国的教会有很大的变化哈。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在我们后面有一课专门谈到中国这个宣教的需要跟未来的展望哈。那我们这个今天所讲的比较是针对宣教是怎么来中，什么时候来中国，跟中国本身的传道人宣教士开始做宣教工作的一些的发展的历史哈。谢谢，这个电脑有时候实在是比我们人脑还差。好，那么讲到这个呢，有关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哈。我开始了吗？好，我们刚才有谈到说，这个有关西北灵工团还有片传福音团哈。为什么这两个我就花点时间来讲。因为现在这一个东西是一个目前还是处于是一个意向啊，虽然这个意向其实在你看看这已经是在解放前194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哈，但是50年后的今天应该讲说已经快60年了哈。才又在被，特别是被这个一些西方的宣教学者哈，就把它提出来，然后呢，也开始呢，有一些这中国教会、农村教会开始回应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啊，所以你需要了解这个运动是什么，而且我们也要看说这个运动怎么样子落实，而不是只是停留在60年前的一个意向，这个意向。我觉得不单单是神给当初的这个新北灵工团跟片传福音团他们这些老前辈，现在这些老前辈有一些还活着，都已经是80、90岁的老人家了。我有一位同学啊，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啊，就是专门他到新疆去拜访这些早期的西北灵工团还有片传福音团的这些长辈们，那么他去了很多次之后就写了这本小书，叫做神国侠侣，比较有详细的记载，这些人的像何恩正啊，像他们这个卖家，他们这些人的这些事迹哈，你看见这些老人家到现在他们提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仍然是非常的信心勃勃啊，真是巴不得能够再为主出去哈。所以我觉得，但是事实上以他们的年纪来讲，他们是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了。可是这一个运动这个意向呢？继续的在各个地方传播啊，我们现在先了解一下到底这个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是什么一回事啊，这英文就叫做 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首先我们要说哈，这个关于这一个运动哈，有的人是嗨，一听就把它当作是你这个讲的实在是好像觉得不屑一谈，那但是又有人呢把它当作是甚至可以说把它当作是这个募款的一个口号啊，像如果你有机会去打这几个字传回福耶路撒冷运动哈，这个网站大概就有40多个，而且大多数是西方的网站，很奇怪，很有意思啊，那这个当中也确实有一些我观察他们确实是不是很正确的动机，也就是说他们透过这样子呢，其实希望大家募款捐款来支持这个东西，到底他做些什么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查，你懂意思吗？ 那么这种所谓的募款，他也找一些啊，这个像拍一些这些东西，可是你没有办法去了解到底他这些做的失效了没有。好，等一下我会提一下说到底他们现在做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好，那么前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有这一个西方的这个传道人和西方的同工邀请了早期，刚才我说早期中国农村教会的一个传道人那么一般叫他天上人，好，云弟兄，邀请他到世界各地美国啦，曾经也来过洛杉矶，好，在那个地方现讲到说他怎么样子家庭教会的情形，讲他的见证，也透过他来做这个所谓传回耶路撒冷这个运动的一个见证，哈，希望能够大家支持，哈。那么这个也引起了海内外的教会，包括中国大陆教会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争议。有的人对于云上人这个云弟兄天上人是持取认为说根本他就是这个是骗钱，哈。那么也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云弟兄他讲的这些东西是很激励他，很得帮助，哈。那么到底如何？我们不在这个地方做评论，哈，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其实今天整个中国教会已经不是单单云弟兄他30年前的见证经历所可以说明一切的，了解我说意思吧？也不是今天少数哪几个人就可以来说明这些东西的了。所以我们要谈到传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它不是只是某一个机构，也不是某一个人，它其实是需要海内海外全世界各地，包括华人，包括西方的这些有经验的差会同工一起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姑且不管有多少的反对的声音，好，我个人认为说，从圣经上来讲，也从神在中国教会所做的工作来看，中国人确实应当是要起来承担这一个福音要传到普世的每一个角落的这一个责任。所谓的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其实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并不需要因为这个口号被有的人反对，我们就把它这个换个口号，也不需要因为这个口号被人家用了很多，我们就换个口号。总之，我们要了解这一个运动所代表的真正的含义，哈。首先，我们看它的背景。好，这个是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西方宣教士在唐朝就来中国传教了。好，那么传教士当初是借着丝绸之路而来的。你们知道丝绸之路是什么吗？这是哪里？其实是从西安，哈，然后甘肃。那么丝绸之路有北丝路跟南丝路，经过两边不同的地方，然后在这里这样子一直沿，然后呢就沿到这个中亚的七个国家，然后再一直到中东，然后再传回耶路撒冷。这个是所谓的当时候中国跟所谓的阿拉伯国家他们之间的这个经商，是透过丝绸之路，而传教士其实当年也是借着这个丝绸之路而过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海的教堂，这是上海的教堂，这是天主教堂，这是东北的三自教会。那么我们的早期的创建民国的孙中山先生，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你可以看中国有许多基督教的学校跟孤儿院，最早来华的除了这个马里逊还有毕志文， 许多的西方宣教士像戴德森还有李提摩泰，他们都把他们的生命捐躯在中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福音传回耶稣撒冷的意象是怎么来的。这个马可牧师今年已经九十七岁了。不止了啊，这写的时候是九十七数啊，现在是一百岁了啊，现在已经一百岁了啊。他在1942年的时候11月25号看到这个意象，他觉得中国教会一直都是接受外国的支持，所以他就觉得说中国教会也可以自己差派宣教士，所以他就想到说这个链，他就想说潮汐啊，有陕西、甘肃、新疆，一直经过这个穆斯林的国家回到耶路撒冷，这就是他当初所看到的领受的印象。后来他跟西北神学院的一群同工，在1943年5月成立了中国基督徒遍传福音团，福音团，也就是 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 这一个口号就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当时他领受的意象是说，五旬节开始，福音基本上是往西传，对不对？从耶路撒冷、安提阿传到欧洲，后来传向美洲，接着就传向亚洲。然后他听到神的这个声音跟他讲说，你们可以从甘肃往西传，一直到耶路撒冷，使福音的光环绕遍整个地球。好，从甘肃开始向西传。甘肃是中国这个也是穆斯林很多的一个省份，也是中国非常贫穷的一个省份。其实中国的西北都算是比较贫穷的哈。那么中国虽然经济不断的在发展但是大西北仍然是一块比较贫瘠的土地，也是比较少被人家注意的地方，在属灵上面也是如此。左边这个就是马可牧师啊，这个就是马可牧师。诶，为什么不是很清楚啊？好，他已经是这个将近百岁的人了哈，但是你可以看见仍然是精神抖擞的哈。在1946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解放前3年的时间，他定下了遍传福音团的宗旨，就是向西北七省、向西北七国传福音，然后向其他任何有需要的地方传福音。1945年西北圣经学院全体的师生就共同领受了这个意象，然后他们差派了3个姐妹、2个弟兄到甘肃的兰州和陈县去传福音。1945年再差派2个弟兄到银川布道。这是西北圣经学院的同工们啊，当年的这一批宣教的勇士们。这是西北圣经学院的全体师生。后来就有更多的宣教士陆陆续续到新疆去建立教会。你知道在那一段时间呢，兴起了一片所谓的编导团，就是到新疆，到这些边疆的地方呢去祷告，去祈求。好，那一段时间你知道那个我们熟悉的有一个小册子哈，讲到无名的传道人，有没有？边云坡弟兄写的这一个小册子有读过吗？知道吗？同学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哈！加油加油哈！ 那么边云坡写的这个无名的传道人，其实就是在基甸，当年有很多的传道人，他们回应了，有点像说当时候整个的一个教会的一股这个流哈，一股这个传福音的一个热忱呢，就是要往边疆去，往中国的这些的边疆西北的地方去，往西南的边疆去哈，云南那这些地方，他们当时候就有写了这么一个无名的传道人这一本书里面，就是在记载很多的无名传道人，他们到这些边疆去的时候，你连名字都不知道。跟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说，哎呀，神侯岁最大的教会是哪一间教会？美国最大的教会是哪个教会？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是哪个教会？你会发现今天在这种所谓的整个教会的风气当中呢，大家觉得建立最大的教会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真的吗？弟兄姊妹，神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去建立最大的教会，对不对？ Actually 也只有一个人可以建立最大的教会，因为最大教会只有一个最大，是不是？好，但是有多少人会愿意连名字连他都不知道，默默的一生就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这些边疆去呢？好，那其实这个就已经可以带出来，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如果要真正的走上异文化宣教，我们必须要再一次把当年的这个马可牧师所领受的意象成为今天的主流。好，否则现在很多时候教会的牧师、教会的领袖都说，哎呀，你们去传福音，你们去，但是我不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看见有更多的一些有经验的牧者，或者一些成熟的老练的被打发出去，我相信那些年轻人看见的这个榜样就会一批一批的走出来。当年这个马可牧师编写的福音片传歌怎么讲呢？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千万壮士凯歌声红，锡安山头昂首仰望，齐欢呼迎接基督降临。1946年，赵麦家和戴燕宗这两位弟兄被差往青海宣教。1947年，第二批6位女宣教士被派到新疆的南部。当时候他们还留下了这样子一个壮观的一个合影，这6位同工就被差派到边疆去传福音。1948年，在兰州的片传福音团的成员，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福音片传福音团，现在我们谈到的是西北灵工团。1945年9月，山东潍县的乐道院同工决定成立灵修院，那么当时候是张古全牧师当院长。那年的暑假，张古全牧师就在奉新会讲到安提阿教会的榜样，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听了之后很得激励，就奉献出来。当时教会就开始像安提阿的教会一样差派工人。这是张古全师母。接着他们就成立了西北灵工团。1942年，就有2个姐妹的宣教士往西北去宣教。1947年，有4个成员往西北宣教。1948年，总共有6批42个人就到达新疆去宣教。当时他们为了去宣教还做了这个西北灵工的歌，讲到怎么样子叫甘受贫穷，踏锡安大道， 面巴勒斯坦，应主再来，赶南山底，迟来主大使命。然后1949年6月的时候，已经消息传出来说福音已经传到了天山南北。当时他们这些人都是没有钱粮路费，一个行李卷，一个圣经书包，完全凭信心仰望神的引导。这真是凭信心呢。你要知道当时他们出去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钱的时候该怎么办？祷告。有没有麦当劳？有没有 Kentucky？你们有没有人去过西北？我坐火车从陕西西安坐到新疆啊，都要坐个差不多要两天了，十多个小时啊，没有，那还不是直接坐，我们是先到了甘肃再去啊，所以加起来的话，你要如果是不停的话，这样赶了要两天的时间了。那当时候不是坐火车啊，当时候这些他们很多就是那个交通工具很不方便的，但是他们凭着信心就出去了。1951年，灵工团在新疆已经有100个人在那个地方服侍。1951年，也就是解放之后，那么其实整个的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意向，在1949年中国解放之后呢，就已经算是停滞了。那么1951年4月开始，陆陆续续一些灵工团的成员就相继入役。后来灵工团的张古泉、文牧林、刘德明、孙信明都殉道。那么1954年连骗传福音团的成员也都入狱了。到了1980年，很多这些人就被放出来，可是他们已经被关了多少年，你看看算算看，将近20多年的时间。好，我们看见从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录像带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在解放之后，初期的时候，海外的教会都不知道中国的教会到底怎么样子，以为中国的教会可能都完蛋了。但是没想到后来陆陆续续发现，原来神透过在这个在那一段时间，好像教会被隐藏起来了，但是一下子如雨后春笋一样，教会突然慢慢知道消息的时候，有听说3000万，有听说4000万、5000万，好，现在传的到现在已经几千万都搞不清楚了。有的人讲说是上亿了，哈，我是把它稍微再保守一点，哈，我也不讲8000万、7000万，那么我就算4000万。好，那在解放之前是100万、200万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成长是多少倍啊？啊，你们数学比较好的，这是成百倍以上的成长啊！一切都是神做的，好，神这样子的工作有他的心意在，好。那么我们也发现说，早期的这些骗传福音团、西北联工团他们的意向呢，就并没有因为49年的解放之后停滞下来，其实依然存在在这些老宣教士的心中，而且当这些年轻的一辈家庭的教会被复兴起来之后呢，他们也开始接受了这一个这个传递这个意向。1988年赵麦家还有何恩正两个当初最早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呢，他们仍然是留在新疆讲道，很多人到那个地方去探访他们，每一次去那边被他们讲到意向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被他们所提的这个意向感动。 后来1981年的时候呢，赵西门就是这个西北灵工团的成员，赵西门到荷兰，荷兰是中国家庭教会最复兴的地方，所以当他把这个意向跟荷兰的家庭教会传讲的时候呢，感动了许多当时候的这个家庭教会，一次就开始激励了当时候的中国家庭教会起来做所谓的移民宣教。那么1998年之后，有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到海外面去传这个运动，所以就才掀起了这一个海外教会对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这一个热忱。那么2000年之后，海外有许多次关于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会议，并且有资料出版啊传阅。好，那么这个部分我们就
知道去年中国的城市教会有一个车队的活动，从中国就是
我听说
他们去了，
对，他们就是开着这个车子哈，这样去，也感谢主哈，这个是特别是城市的教会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哈。那这些其实到目前来看都还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你懂我意思哈。那今天的关于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呢，事实上面以我所知道的，真正在做而且是有具体的差派人出去的呢，坦白讲果效不是很好。那这个原因有很多，有现实的中国目前的一个环境上面的限制。好，那么包括你知道我们做宣教的工作，你需要有经济上面的支持，你需要有什么呢，你也需要有这个身份上面的问题。比如说你今天中国如果要出去，你到哪个国家去，你都要面临签证的问题啊。所以不是中国的那些农村家庭教会一些年轻小伙子有意向有感动就这样子做了，你知道吗？有一个这个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牧者他告诉我说，他说他看到在巴基斯坦，就是在这些回教国家，他看到中国去的这些所谓的家庭教会差派出去的传道人在那边卖鞋子。当然你到这些地方宣教也需要有工作了哈，可是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那边被训练，满腔的热血想要到中国去到这个回教国家去，但是这一步跨得太快了。坦白讲，我这些年比较传讲或者比较在推动的是什么，中国的教会如果要想要一步登天马上就去到穆斯林中东回教国家去传福音了，太快了。不是说不可以，我相信神也可以兴起像保罗这样子的人，是不是？他可以就这样子靠着神的大能就把福音就是带到那些很困难的地方了。但是可能对很多的这些年轻的宣教士来讲，如果他从来都没有在教会里面传过福音，带领人信主，小组都带不好，你想他可以到穆斯林国家去吗？懂我说意思吗？因此如果他能够在西北的这些穆斯林的群体回族啦，或者是这些维吾尔族啦，在他们当中你先有机会去派他们到那个地方去啊。比如说今天你有负担，神呼召你要去这中东这个沙乌地阿拉伯，好了，我先把你派去哪里呢？我先把你派去新疆，到维吾尔族去那边宣教。你如果在那个地方能够活得好好的活两年了，有资格了，我再把你送到中东去，你懂我说意思吗？而且如果我们在去之前呢，应当要有一些基本的装备，你要学阿拉伯文呢。那你知道很多这个农村的家庭教会的年轻人，他们有的初中都没有毕业，有的小学毕业，有的初中毕业，高中的都很少。 我不是说这个学历可以决定一切哈，但是他英文都从来没有练过，你就把他送到阿巴基斯坦去，那么他这个是有点太冒险了哈。所以有一些的装备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些去当炮灰了。好，所以宣教士的训练也是我一直看见，这是未来中国教会要走上宣教的这个之路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有心出来要宣教的，他们需要受到这好的一些训练，好，然后呢，也让他们实际在国内的这些类似的这些穆斯林的这个文化环境里面，让他们去服侍，去那边宣教，做个一两年的时间，然后再从这当中筛选，觉得真是有一些人不单单是负担很清楚，而且也证明他们真的是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能够啊、这个活得下来，那么再把他怎么样，再把他打发到中东去。那这个当中还牵扯到差派的母会需要怎么样子来预备，他们也要懂得有这样宣教的观念，也有所谓的宣教的差会，这些都是整体的哈。好了，那我听说，我其实我自己也帮助过一个团队哈，他们是东北的一个团队，他们听了这个意向也很兴奋，那么所以呢，他们有一次就跟我讲，他说葛老师，你知道吗？我们最近已经差派了七八个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东北把他们派到新疆去，一年的时间，教会给他们这个基本的生活费，可能大概每个月几百块钱人民币。但是我告诉你，热心很好，可是他们在整个宣教的观念教育方面确实大大的缺乏。那这样子做是为什么呢？我要问，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到了新疆我们就是在去做回归耶路撒冷的运动吗？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是为了让这些人去短宣，去有一些的尝试，那这个是应该做的，值得做的，就像我刚才的。但是如果你认为说把他们拆去那边一年，让他去的时候在新疆就能够向回族传福音，那真是太天真了。连学语言你一年都学不起来，是不是？你学了阿拉伯文一年学不起来的啊！我学西班牙文学一年我都觉得不够，因为这两个中文语系跟这个西班牙语系，这是两个很不同的语系，你懂意思吗？啊，所以一般来讲西方人要学我们中文哈，大概都是前面四年都是在学语言。那诸如此类的哈，这个就是今天回归耶路撒冷运动，虽然是喊的这个到处都喊得很响哈，可是真正能够看到有落实在做的还是很少。好，有的是在做一些第一步的工作，比如说开始训练宣教士啊等等这些，但是真正的走上这条路并且开始差派宣教士，我觉得那是还要有一段路要走。好，那么这个绝对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可是呢我们现在就需要开始在海内海外都来做这些预备的工作。教会需要预备，教会需要预备好怎么样做一个宣教的教会，传道人需要预备，教会有年轻人他们愿意出去宣教的，有神的呼召的，他们需要预备，他们需要训练。如果我们把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都把它做好，扎扎实实的预备，我想我们谈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会比较实际一点。好，好，那么我们接着看一下哈，好，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西北灵工团跟福音片传哈， 他们这个领受这个意向，这是在海外宣教方面的发展。好，那么1949年之后，也就是解放之后，中国解放之后，那么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哈。你可以看见早期的宣教工作像菲律宾的灵会堂是很著名的啊，这几位都是早期的一些比较这个宣教方面在走在前面的前辈哈，像郑果牧师许淑楚长老哈，当时他们成立了灵会差会。那么台湾呢，是中华海外宣道协会在吴永长老领导之下成立，1968年。吴永长老之所以会开始这个海外宣教哈，其实跟他有一次到不知道是丹麦还是挪威哈，我记不得了哈。他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领完聚会之后呢，那么就有同工就带他去参观一个就是当地人的芬兰吧，芬兰的教会。他一看那个教会只有差开4张板凳啊，每一张板凳我帮他算，大概算6个人的话，4张板凳多少个人？啊，24个。所以这个教会了不起，30个人就坐满了，你懂意思吗？可是他竟然看见他的门口挂着两个宣教师的照片，他就问他带他去参观的弟兄说：“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教会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他说：“哦，这两个人是这个教会差派的宣教师。”哇，吴永长老很 shock， 他说：“一个教会不过是30人左右的教会，竟然能够差派两个宣教士，竟然支持两个宣教士出去。”他说：“我们地方教会就是台北林森南路、南京东路他们的系统哈，已经当时候加起来的话，超过是1000人了，竟然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他后来回去之后，吴永长老在台湾算是最国语教会最早期开始做宣教工作的。好，那么香港呢，在宣教的工作比台湾要走得更前面。香港的宣道会好，那么宣道会滕敬辉牧师在1973年成立宣道联会，开始做海外宣教。那么后来的这个大概都是早期的香港啦，或者是台湾的哈，早期的那一辈哈，做宣教的工作的。但是在整个台湾跟香港的教会来讲，都还算是很稀少的。这些年来，大概过去这20年来，台湾开始做比较积极在做海外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的哈，是台北灵粮堂。但是台北灵粮堂做这个海外的宣教工作，特别是职堂的工作，基本上还是在所谓的在海外的华人教会里面建立教会。所以现在他们一共有大概超过150间在世界各地所谓的灵粮分堂。那么洛杉矶的台福教会也算是比较早开始去海外开设这个所谓的职堂工作的他们大概也职了超过50间的教会。可是这其中其实最值得我们要提的，都不是我们经常所听见的这些教会。是哪个教会呢？是召会。召会早期就是黎托森所设立的这个叫聚会所，后来李长寿把它改名叫召会那么在台湾在北美是他们主要的这个基地那召会以台湾来讲哈，台湾的宣教士现在大约有250个，其中大部分是召会差派出去的，跟还有那个真耶稣教会。好，所以如果没有召会这些宣教士算进去哈，台湾教会根本没有那么多宣教士，可能大概有100个左右吧。好，那么中国大陆的教会刚才提到的，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福音的需要，所以他们后来也就开始了移民宣教。所以 从到2007年来算起的话，我们看见全世界华人教会的宣教工作呢，新加坡、马来西亚加起来差不多是有554个人，香港356人，台湾250个人，北美有美国有200，加拿大50个人，加起来250个人，澳大利亚是100个人，中国估计有50个，那么其他世界其他各地的华人教会加起来50个，所以 total 全世界的华人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大约是1560个。弟兄姊妹，我昨天讲韩国教会他们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是16000个。好，那么为什么华人教会全世界华人这么多，为什么华人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是这么样子的稀少呢？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领袖的问题。很多华人教会的领袖缺乏对宣教国度的观，只想把自己教会搞好，常常看见的就是自己的教会能够增长多大。所以针对这样子的问题，应当要让中国华人教会的领袖都要再受一些所谓的宣教训练。所以在新加坡有一个亚洲宣教士训练学校，我就看见有韩国的，他们不是去做宣教士，他们是差会的领袖，他们是差会的干事，他们是在他们某一个宗派里面负责推动宣教的，但是他们被派到新加坡去那边受10个月的训练。他们跟这些宣教士一样，学习宣教的知识，学习宣教的教育，然后要到新加坡生活，要讲英文等等这些。韩国人讲英文其实一般来讲是比较弱的哈，但是他们要去学习这些，为什么？他自己没有体会宣教的经验，他怎么能够回去差派宣教士呢？是不是？所以韩国教会虽然在宣教工作上面，他们比西方落后很多，可是当他们一开始起来的时候，他们急起直追，现在他们已经是不得了。他们已经有很多的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了。好，第二个问题是文化问题。我们中国人是双重孝子，好，孝顺父母亲，这是一种孝子。另外呢，我们很多人来到北美是什么？孝顺下一代，这个叫孝子。所以你今天问到很多人，如果是有孩子的，他一定会告诉你说，我们孩子还小啊，不适合出去啊，等到我孩子大的时候我就会去宣教了。那孩子什么叫够大呢？就是要去读大学之后，有的还是要等到大学毕业之后，有的大学毕业还不够哈，还要等到帮他坐完月子。所以我们中国人这种观念影响到我们在做宣教的工作。我们觉得父母亲，哎呀，这样子年纪大了我们不合适出去，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这些的 excuse。 好，吉尔吉斯是指说哈，我认识有一对宣教士夫妇是我教会的哈，他们现在到吉尔吉斯，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就要快讲哈，他到吉尔吉斯去，你知道吗？他们这个到吉尔吉斯去那边服侍哈，其实啊，就是也是要自己的父母亲，他也没办法照顾了，好，那么他们就是小孩子还很小，小孩子差不多才5、6岁，他们就带着就去了。那我认识另外一对的宣教士，他们小孩子更小啊，不更比他大一点，那更难的。他小孩子他有2个还3个孩子，我现在记不得了，都是差不多 teenager 这个年龄，啊，也带去了。弟兄姊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很多的问题哈，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教会为什么出去的宣教士这么少？训练是一个问题，教会普遍缺乏宣教教育和训练，神学院里面不看重宣教，很少神学院有宣教系的。你看华人神学院有哪几个是有宣教系的？找不到几个。那么神学院里面的宣教课程，我上次也讲过，3年的 MDiv 只读一门宣教学概论，所以 因为神学院不看重宣教，神学生出来做牧师也不看重宣教，所以带出来的教会就不会看重宣教。你懂我说意思吗？教会没有拆传教育。你们有多少人在你的教会里面上过拆传主日学的？有没有？有多少教会你教会有宣教联会的？有没有？有，还不错啊，有宣教联会的还不错啊。啊，刚举行了一次啊。很多教会什么叫宣教联会都没听过。OK， 所以教会不看重宣教，自然就不会带出宣教士来。还有第四个问题就是职业的问题。很多的华人宣教士常常觉得说，要做宣教士就是像戴德森一样怎么样，就是专职传教。错了，现在这个时代更需要很多所谓的 professional time maker， 这些叫宣教士，带着职业去的。而其实北美是最合适，有这么多的专业人士。你今天如果要到中国去或者到穆斯林国家去，你都不能够说 I'm pastor I'm coming、啊、不行的。你去了之后他就请你来，你必须说，必须是以什么身份？你必须以工程师的身份，你是医生的身份，护士的身份，你是什么师都可以，就是不能是牧师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华人的教会，华人的差会需要 create 更多的平台 platform， 让专业的人士可以进入。 For example， 今天如果我们要到这个吉尔吉斯，我刚说的这一对新教士，他们到那个地方做什么呢？他们到那个地方买了几头牛。 你说买牛干嘛？他们要透过这个帮助那些当地人，因为牛是他们很重要的生产物啊，帮助他们，他们可以牛可以产牛奶，可以做 cheese， 可以很多可以用途的。所以他们帮助这些人，然后呢教他们怎么样子去繁殖牛，繁殖这些动物。哎，所以他开始要学习怎么样子，他以前不是这个背景的，他现在开始学这些东西，因为他发现宣教需要，你懂意思吗？另外有一个东西就是中文宣教。哦，那边的吉尔吉斯大学生很喜欢学中文，其实现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哎，所以我是中文老师，我就可以出去做宣教士，你懂吗？哈利路亚，你看到没有？啊、哦，神给我们预备了这样好的机会。好，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民族的问题，也就是种族主义的问题。我们中国人 always Chinese， 有没有？我就讲了，到哪个地方都是 Chinese。啊、哦，台湾现在还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台湾优先。所以你知道，在大陆，在台湾要做大陆事工啊，特别是台湾的南部，很大的一个困难就在这里。你讲大陆宣教，你讲中国宣教，人家就会觉得你这个是不是，你这个是蓝色的哈，或是怎么样子的哈？所以你必须讲说我们要台湾，好的，啊，他就很高兴了。这个心态非常影响到宣教。不管是华人优先，台湾优先，那哪一天难道上海人说上海优先？是不是？我们哪个都可以优先了嘛？是不是？这就是一种种族主义。那么针对这个问题的突破就是什么？我现在在洛杉矶带教会的一些，带他们去墨西哥提瓦拉去短宣，啊，这么多阿米狗在旁边，是不是？把他带去啊！这个华人在这里，在洛杉矶算了很多的这个墨西哥人，可是他都不跟他打交道的。好啊，你不跟他们打交道，把你带去墨西哥去跟墨西哥人打交道，不逼得他没有办法。他到那边就逼得他要必须要开始学几句啊 ，¿Cómo estás？ Mañana 哈，就开始要学这些东西了，然后就开始学习要吃大口，吃那个大口里面加辣椒啊。他就开始要学习这些适应文化，而且我要通常把他们带去最贫穷的地方，到那个提瓦纳很穷的地方，那上厕所不方便的地方，到那个几天不洗澡的地方，而且到那个地方是你会发现说你不能开宾士轿车去，通通要开我那一台尼桑 Crest， 而且是1996年的。 太好的车到那个地方都会被人家偷啊。弟兄姊妹，我带了一个教会的差不多40个人去，年轻人跟教会的一些成人去，去完之后啊，哎呀，那年轻人啊，哇，这个很大的冲击啊，很大的激励啊。后来他们自己就固定就去啊，对不对？哎呀，我们在那个地方等边界的时候，等了6个小时才出关。哎呀，那个当中考验很多团队里面顺不顺服啊，听谁的话。哎呀，你就发现通通出来，人性里面的问题通通出来，才2天的短宣哦。所以我都鼓励啊，要把你的孩子训练，最好的就是把他带出去宣教工厂，而且要越长越好。2天不够，2个礼拜、2个月最好。我都鼓励，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们能够吃个这个大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没关系，出去1年的短宣。出去1年之后，他回来他就知道他读书要该怎么读了，他人生清楚他的人生方向之后，他就知道他怎么样子来为主读书了。否则现在他都是为你读书啊，真的。但他出去之后，他体会到哇，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需要。有一个年轻人，他去了中国，这个短宣暑假短宣回来之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他在大学学的是心理系，他就告诉我说，我问他说你将来做什么？他说我将来要到中国去做心理医生。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那边太需要了。
China Town 墨西哥吉瓦纳，就 China Town 就很穷。
哦，那还不算，你没去过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这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在接受我们华人一直在接受西方别人的帮助。今天是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了，不要再说我们不够了。你要等什么时候才够？像我说的那个牧师讲说，等到我教会要变10,000人的时候才够吗？等到我神学院都已经学会之后再出去吗？ No， 现在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暑假就出去短宣啊，利用 break time 就出去短宣啊，在本地积极的出去传福音。 OK， 好吧，好，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This concludes the sess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pport Harvest Seminary,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harvestseminar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带导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